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欢迎各位啊，一起来研读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我们这堂课的班长啊，启飞姊妹啊，会负责行政工作啊，也会帮大家点名，所以请从教会的 Social App 啊这边进来，你就可以顺利完成报名啊，不是，是签到啊，报到的手续啊。那如果你没有用中文的话，那因为最后我们的全勤啊，那证书呢会用你的中文名字啊。如果你的中文名字当时报名没有把它填上去，就是麻烦你把它填上去啊。好，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必须先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保罗啊，你知道保罗书信啊，有十三封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第一封，那帖撒罗尼迦后书是第二封啊。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真正的圣经的作者呢，就是上帝啊，就是圣灵啊。那所以呢，这也就是说啊，神借着圣灵在对教会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啊，因为新约教会嘛啊，那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借着保罗的书信啊，把它写出来。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怎么成立的，我们大概把它的背景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第二次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那第一次是走海路嘛啊，到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啊建立了一些教会。那第二次要出发的主要目的是要回去兼顾这些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教会啊，去兼顾他们。但第二次呢，从安提亚走陆路啊，那么坐过小亚细亚，那他们就一路要去探访其他的地方，顺便呢，不是爽顺便了，应该也就是去传主的福音了啊。可是很奇特的啊，当保罗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他想往南边啊，美西亚这个地方去传道，可是圣灵不准他去。那我从东边来，南边不能去，那我就往北边的比推尼去。可是耶稣的灵啊，圣经写说是耶稣的灵，其实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了，也一样不许。那我从东边来，南边不能去，北边不能去，所以他只好继续的向西前进。结果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啊，夜间做梦啊，梦到一个异梦啊，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要过到我们这边来吧，那马其顿就在欧洲，以前的福音都在亚洲，也因为马其顿的这个异象这个呼声，所以保罗就从亚洲渡到了欧洲啊。那最早去的城市，那大家蛮熟的，那就腓立比啊，腓立比。那遇到这河边这个聚会的吕底亚啊，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啊，那当时跟他传道啊，结果就成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啊。所以第一间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啊。可是这个也招来这个逼迫就来了啊，所以保罗跟希拉啊，保罗跟希拉就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去。那我想腓立比监狱里面发生的事情啊，那大家也蛮熟悉的啊，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被毒打，然后他们半夜起来敬拜神，地大震动，监狱门打开，后来狱卒全家信主。可是那个逼迫也是一直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就离开腓立比，那么后来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那一样，他三个安息日就进到犹太人会所。保罗到外邦传福音，他第一步都是先给犹太人啊，先到犹太人会堂里面，然后被拒绝之后他就往外面去啊。所以他的福音的步骤都是先犹太人后希利尼人啊。 那这三个安息日到底传讲什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哈，十七章一到三节讲义上有给大家哈。《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三节哈，那么这么记载，他说保罗、希拉啊，第二次谈到他是带着希拉去的啊。第一次我想就跟巴拿巴嘛啊，带着马可啊，可是后来马可啊离开团队啊，所以第二次保罗坚持不带马可。因此就跟巴拿巴就分道扬镳啊。那两个一样都在传福音啊，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是记载保罗这个部分，可是巴拿巴是一个劝慰者啊，不是他做的工作就从此就不算了，没有，你看马可整个回来啊，所以变成保罗啊，保罗最后来讲说我那亲爱的同工叫做马可，可见这个年轻的马可真的回来，后来写的马可福音啊，就是他写的啊。好，那第二次他带着希拉啊，他说保罗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铁萨罗尼加，在那里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请注意哦，他照素常的规矩他都是先进入犹太人会堂。那保罗因为是加玛列的门下得意门生啊，所以他是拉比的那个服装一穿的话，人家都请他上座，然后会让他宣讲旧约的这个经卷呢、就如同耶稣到会堂去，人家也是拿给他读嘛，好，那所以他就有机会可以来宣讲耶稣啊，他说一连三个安息日，请注意哦，只有三个安息日啊，结果这三个安息日呢，他就让有一些人信主了，特别是讲到这个外邦尊贵的妇人，就是有钱有势的妇人信了。那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也信了，所以你看三个安息日这个教会就建立了然后被逼迫的保罗就开始逃了所以一个刚出生的教会只有短短的三个安息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三个安息日如果要传讲一个信息的话，而有人信主你会传讲什么那保罗，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传的他说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啊，所以是蛮激烈的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讲基督他们犹太人都懂，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他说他从死里复活，那保罗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的信息很简单，他讲基督必须受苦然后受害受死，但是会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就是基督。哎，很简单，对不对？结果真的有人信，那有人不信，那不信的就开始在逼迫所以保罗带着希拉，还有一位同工叫做提摩太提摩太他父亲是希腊人，他妈妈祖母是犹太人，所以他算什么人？叫混血儿其实他算犹太人，犹太人很奇特哦，他不是跟父亲哦，是跟母亲哦，母亲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好，可是他长得很像希腊人，混血儿嘛长得很像希腊人，所以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保罗为他行割礼，很特别哦。保罗是很反对用割礼的，可是他为提摩太行割礼，因为是福音的缘故。好，这个题外话。好，他带着，等于就是说他带着希拉，本来的希拉，然后提摩太是在第一次传道在路斯德那个地方那么信主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经过路斯德就把提摩太给带出来，可见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信主，年岁很短的，可能就几个月而已你也可以说他很不成熟刚信主的嘛，出生的宝宝可是提摩太非常重要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他一下下好，受逼迫他们就开始跑那么后来他们就逃到了雅典就同工他太危险就把他送到雅典可是保罗非常的担心这个刚新成立的新生的宝宝铁萨罗尼加教会他能不能在逼迫当中可以站立得住刚信主的那个信心是 很难讲的哈、万一逼迫来啊，干脆不要信啊，我们就回去好了，那就没事嘛，对不对？那你信就有逼迫，不信呢，那逼迫就会解除啊，所以信心是个考验，所以保罗也很担心啊，这一群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讲教会说的还比较早了，说真的，只有一些信主的一些人嘛，那也没有说一个会堂，对不对？又受逼迫嘛，啊。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担心，于是呢，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回去看看那个教会到底现在的情况如何啊。那后来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啊，他到哥林多啊，这个时候提摩太也到哥林多呢，找到了保罗，那带来的是好消息。好消息啊！这个在第三章哈，《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会提到。那保罗听到哇，这一个刚信主的这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火热啊，生活有非常美好见证，为主征战，为主站立。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一方面来鼓励他们继续为真道站立得住。站立的稳，同时也针对他们有一些问题，为他们来解答啊。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耶稣会再来，基督必要再来，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了嘛，对不对？可是基督再来哦，他们这个真理，他们对这个真理是没有问题啦，他是当然是坚定哦，相信。可是有一些。”弟兄信主了之后啊，弟兄姊妹信主之后，还没有等到基督再来，他就已经死掉了。他们就觉得说啊，这样他死掉，那怎么办呢？因为基督来了，我们就得救了嘛，对不对？可是基督还没来就死掉了，怎么办呢？哦，他们就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或许我们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问题啊。那基督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被提了嘛？那如果基督还没来就死掉，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被落掉了呢？啊，他们就有点担心啊。所以保罗也针对这个问题，在前书、后书都有非常详尽的这样一个解释啊。所以这也是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好，讲完他的背景。以及写信的目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来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这本书就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写的，写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后50、51年左右啊。那这大概知道的背景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好，这个保罗书信的特色，就是说写信人是谁，受信的人是谁啊，很清楚。那接受这封信的人，当然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个地区信主的人嘛，啊，其实也是写给我们的了啊。但是你会发觉，如果我们问你说，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是谁？大家毫无疑问一定会想到谁？保罗，这是保罗书信嘛，第一封。可是在这边联名来写这一封书信的人却有三个，我们把另外两个常常是把它落掉了啊。这个实在是啊，这个信件呢、啊，既然作者是圣灵呢、啊。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意义存在。保罗、希拉、提摩太，希拉比较没问题啦。那如果提到提摩太，我们刚刚讲提摩太不过刚信主几个月啊，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怎么可以跟恩赐这么大的大使徒保罗，哎，同时具名呢？这不得了的嘞！如果今天写保罗，那大家都没问题。可是你讲到提摩太啊，我不晓得你看圣经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联名写这一封书信，那我们就在想，这个代表什么含义？你要去思想一些东西啊。 保罗、希拉、提摩太，特别是提摩太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其实保罗把这个圣灵给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是看到说他们一起为主同工，这是同工群、同工团队，不是一个人。福音的传递不是只有单打独斗，保罗有他的同工。当然有人说保罗恩赐这么大，他其实有同工没同工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错了。任何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需要有同工。他们都是为主同工、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你们发觉他们一起走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同有一位圣灵的带领，同有一个心智，同做主工，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团队。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一个信主刚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竟然可以跟这个保罗放在一起哈。那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一个有一个一段经文哦，提摩太后书啊，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后书刚好就是最后一卷书啊，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封书啊，提摩太后书也叫做他的遗言啊，这个很有意思哈。那第一封跟最后一封，我突然想到这个经文啊，哎，在讲义上也给大家的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21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边讲到器皿，神所使用器皿，保罗是器皿，希拉是器皿，提摩太也是器皿，你也是器皿。他这段经文讲到大户人家，那大户人家你把它想象成教会，那就是神的家，好吧、啊、神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器皿，这个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那你说保罗是什么器？哦，金器好了、啊、这个希拉 maybe 银器，那提摩太呢、啊、可能是木器、瓦器，那我们呢、啊、也可能是木器、瓦器，对吧？他说有做贵重的、啊、有做卑贱的。贵重的你知道器皿是装东西嘛，对不对？你可以各种的用途、啊、那材质会不一样，这个也代表说有人才干啊、恩赐啊，有的人非常明显的啊，哇这个好像大布道家，哇这敬拜团，哇这个很好像被主大大使用，也有默默无闻的为人家祷告的啦，对不对、啊帮助人家的啦、哦、等等幕后的、啊、各式各样的器皿。好，重点不在那个器皿的材质是什么，后面讲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今天不在如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最重要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怎么成就？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神才可以用啊。那你想想看，我们举个例子，杯子好了，这个杯子用金子做的金杯啊，可是呢你没有去洗它，它脏了，它脏了，黏黏的啊，脏脏的。如果今天主人要喝一杯水的话，看到这样的杯子，请问主人会不会拿金杯来喝这个脏的金杯子，会还是不会？我想不会了，任何人都不会，脏脏的至少要洗干净，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瓦器、啊、瓦器的器皿，可是它洗得非常干净，现在把两个，一个是金器的器皿，一个是瓦器，哇这个材质价值差很多啊。可是金器是脏的，瓦器是干净的，主人要喝水，请问他会拿哪一个杯子？毫无疑问嘛，我已经拿干净的杯子，我不在乎它是金的还是银的，是木器还是瓦器，这个 不重要，最重要干不干净，对吧？啊，如果有点常识的话啊， 好，你会选择干净的。这个干净的器皿，主人能用它，主人用的器皿叫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后面讲嘛，合乎主用，主才会拿来用嘛，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到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哦、所以不管你是大恩赐大作为，还是你是默默无闻，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愿不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让主来用，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提摩太信主没有多久，可是他愿意被主来用，他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结果神大大的使用他、哦、所以保罗、希拉、提摩太、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重要，神在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就如保罗劝慰提摩太说，不要让人小看你怎么样，年轻了，年少，不管你信主长久不重要，重要你是不是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合乎主用，这才是重要。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那受信者当然是帖撒罗尼迦啊，这个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是在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里，印在这个里面的，有这个教会有神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教会不在乎你外表多么的富丽堂皇，多么的大，聚会人数有多大，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有没有神，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才是重要的啊！否则你看欧洲那个大教堂，进去要收门票的，不是奉献啊，是收门票，观光啊。那里面有没有神在那个地方？以前有，现在没有啊。所以这都提醒我们啊，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就是恩典。平安，其实这个顺序的，有了恩惠才会有平安的。耶稣如果没有来，你没有平安嘛，对不对？好，第二节说我们，你看保罗讲我们，我们指的是谁？保罗跟他的同工团队啊，很重要，不是我而已，是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为什么可以感谢？因为保罗听到好消息，他心里放心了，放心就感谢嘛，对不对？不放心的时候就不断的仰望神啊，恳求神保守他们，信心坚固他们，对不对？可是他保罗从提摩太的口中得到这么好的消息的时候，他很放心，他就不住的感谢神。他说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他是常常祷告，常常把这个新生的教会放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去祷告。第三节说什么？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你看是不住的啊，纪念们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这边保罗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提到信望爱，不晓得你看到了没有，一个刚出生的教会啊，在一个逼迫当中竟然能够活出信望爱这美好的生活见证，这是何其的不容易。逼迫哎，这个逼迫我们刚刚讲，这个逼迫来的时候又刚信主啊，一逼迫是很痛苦的，那他会不会想说哎呀算了，就不要信了，回到以前那样子不是没事了吗？对不对？干嘛信这个然后逼迫呢，受痛苦呢？可是他们却活出信望爱的生活，这个生活见证是看得见的，见证就是见了把它证明出来，看见了、证明出来，活出来，让别人看到了。首先我们来看、哦、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啊，那信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说啊，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看到了，你相信，那不叫做信，对不对？真正的信是你还没看到你就相信啊，就像这个亚伯兰啊，亚伯拉罕嘛，神说我要给你儿子啊，哇，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可是当时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亚伯兰信不信？他信，他信，就是我还没看到，但是我就相信了，因为神你说了嘛，别人说的你可能不相信，可是神说的他就一定信，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他这边讲说，因为信心呢、啊，所做的功夫啊，这付上代价，要去做出来的啊，行出来的。那刚刚讲说，这个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这个是牵涉到神的应许，神的永恒的计划啊、哦。那你说新天新地好了啊、哦，这新耶路撒冷城啦、啊，这个未来的这一个永生啊，对不对？哎，我们现在是凭信心在相信啊，永生。可是我们看到每天自己慢慢老下去啊，又生病又什么的，你相信吗？哦，相信了。哦，相信那就叫做信心了。哦，永生，哦，那是以后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我就相信了。这也就是说，他们在信心上是坚固的。他信心上，他们去做出来。比如说，耶稣在这一个大使命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这个跟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系嘛？福音要传遍地极嘛？那你后面看，他们的确是在努力的传福音。他们刚信主啊，啊，你说根基不太稳，对不对？可是他们就去传嘞。哦，他们听到了他们就去传，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所做的功夫啊，功夫就是你要花时间的。还有他们追求更认识神，他们对真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主再来，我们刚刚讲说写这封书信，他讲主再来的时候，那万一弟兄 死掉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不明白，他们渴慕知道更多啊，渴慕更多认识神。就像弟兄姊妹为什么来受装备呢？哦，我们就希望能够多了解，多认识这位神嘛。好，所以你看他们的的确确在下功夫啊，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好，再来呢，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雅各书说啊，如果你那个爱心是没有行为的，那是死的，有没有？那个信心啊，是要活出来，是看你的表现的 啊，没有行为的信心，那就是死的。同样的，爱心也是一样啊。啊，我爱你，我爱你，你肚子饿了，我说我爱你，我为你祷告，然后什么都不做。你明明家里有点东西，你不舍不得拿出来给他吃，那这个爱心就是死的。所以爱心在哪里表现出来？最早就是爱神吗？爱人吗？要不要付代价？啊，要嘛，对不对？给人家方便就是自己不方便了。你要接待人是不是这样子？哇，这个平常家里乱一点就算了的，接待人那不得了，打扫干净啊，这个要准备给人家吃的，平常自己吃就算了，对不对？那如果要请别人在你家里吃住，那你真的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可是愿意，为什么？因为爱神爱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啊！爱总以为什么亏欠？亏欠的意思就是说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好。虽然付出很多，还是觉得不够啊！啊，不够啊！如果你当过妈妈的，你就比较知道了。小孩子需要，你就觉得啊，他做的不太够哈、啊，照顾这么多还生病了，啊，生病妈妈就很制止了。啊，怎么孩子照顾到生病了？其实你已经照顾得很好。对不对？因为爱总以为亏欠了啊，所以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再来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也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盼望啊，这个如果说啊，我知道，如果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比如说明天就来，哦，今天再怎么苦，再怎么逼迫，我都可以忍耐下去啊。 咬紧牙根了，对不对？啊，一天而已，或者讲一个月，啊，一个月我也忍的啦。可是耶稣明明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像什么？像贼啊！有人读到这个圣经说，哦，耶稣来的时候像贼哦，耶稣要做贼啊，乱读一通。也就是说，贼什么时候要来，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来，你不知道。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来，你也不知道。那才叫做贼嘛，对不对？你不知道。其实耶稣在讲的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有人在预测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是假的啦，你根本就不要相信他。因为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既然像贼一样，他怎么会让你知道？来，好，当然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征兆会出现啊。那既然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不晓得，那我们又盼望他来，对吧？但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忍耐。这个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啊，过一天算一天，不是。这个忍耐是存着盼望，存着盼望的忍耐啊。就像农夫，对不对？撒种之后啊，当然你要去照顾他了，然后你忍耐收成，你知道会有收成，所以是有盼望的。如果你种的东西啊永远长不出来，那你就不要去种。可是你知道，种子下去，只要我辛勤，只要老天爷，只要我们的神眷顾的话，我就会有收成。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存着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很不容易啊！你要讲到这个背景，我们如果了解铁上农家的背景，你想想看，三个安息日到底多长？短的话15天吧，对啊，15天嘛。长的话大概27、28天呢，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不到所建立的教会，竟然能够活出信望爱这个生活的见证啊，那实在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啊，非常不容易耶。啊，你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信主一点点时间，可是他却能够活出在，尤其在逼迫的时间呢，不是太平盛世哎，丰衣足食啊，不是哎，啊，随时会被抓去关，被打的，被拒绝的，可是他们却愿意靠着主活出信望爱这个美好的生活见证。所以铁萨罗尼加教会啊，是一个典范，是个模范生，真的是模范生啊。好，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非常重要。保罗写信给他们是要鼓励他们，而且把真理告诉他们。在患难中的人最需要什么？神没有离开我，神是爱我的，而且这个爱是真的，对吧？所以保罗在这边怎么讲，劝他们啊，劝勉他们，你们是被神所爱的弟兄啊，被神所爱的。那神的爱是什么？我们讲啊，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啊，对不对？啊，你真是经历到了吗？啊，有的人真是为主受苦，他甘之如饴啊，啊，是不容易啊。被神所爱，我们是罪人，你从哪里看到是神所爱的呢？啊，神怎么爱你？然后因为 maybe 我们讲到说，哎，约翰福音3:16，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像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嘛，啊，也许你就算念过去，你想想看哦，父神多么爱我们。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个儿子，做父母亲你只有一个儿子，如果今天要受苦的话，今天你如果只有一碗饭的时候，请问你先吃饱自己呢，还是你会把它拿来给你的小孩子吃呢？我想没有问题啦，做父母亲爱孩子，你会 想到他的需要，你不会想到他受苦的啦，对不对？所以要受苦，宁愿做父母亲来受苦，我不忍心让我的孩子受苦受委屈嘛，这是很必然的嘛。那如果今天有人要我孩子的命，你会说，哎，要我的命还比较容易，要我孩子的命我一定跟你拼命， right？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是罪人，神只有一个独生爱子，不是弃子啊。如果是这个孩子是不成不长进的，你算了算了，就丢出去给你算了。他是独生子，而且是所爱的爱子，但是神爱世人，为了拯救人，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呢舍身了。你如果做一个父母亲的，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要我的命容易，要我孩子的命我跟你拼命，可是这一位神爱我们到这种程度，愿意舍弃他的儿子。既然神愿意舍弃的儿子给我们，他岂不把万事万物都赏赐给我们吗？如果他连他的儿子独生爱子都可以给我们，他岂不把所有的都给你吗？所以你看我们是多么被爱的，多么的莫名其妙，真的。那你说耶稣呢？耶稣爱不爱我们？哦，爱了。第一个，他舍弃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这个就不容易了，不容易了。你要想，神是至圣至洁的神呢，而人是污秽啊，肮脏的，而这一位至圣的神耶稣啊，他愿意放弃至圣至洁，来到地上成为罪人了，成为罪人呢。你知道圣洁的神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污秽，可是他愿意放下，所以光这一点就不得了。他不但成为罪人，而且为罪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是爱？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那逾越节以前就最后晚餐了，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的意思是说，不管你这个人是多好或者多糟糕，他都爱，没有任何条件。你知道在最后晚上耶稣来做一件事情，为门徒洗脚，你还记得吗？请注意哦，这个马上就要耶稣就要被捕被杀上十字架，他知不知道门徒里面有一个要卖他的，那个人叫做犹大，有没有？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吗？有人问他谁要卖你啊，耶稣说我把饼沾醋给谁吃，那个人就是要卖我。所以你看这非常明显嘛，犹大，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耶稣一样跪在地上为犹大洗脚，明明知道你要出卖我，可是我还是服侍，而且是全心的服侍，全心的服侍。那你说其他门徒有没有比较好？彼得马上要三次不认他，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啊，早就跟彼得讲了，对不对？他说你们都要离开我，彼得说什么啊？他们都会离开你，唯有我总不跌倒。耶稣就跟他讲，今天啊，今夜啊，鸡叫三次啊，以先啊，你要不认我三次，真的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呢，耶稣有没有为彼得洗脚？有。那其他门徒就比较好吗？啊，没有，通通跑掉了，通通离开耶稣了。可是耶稣一样为他们每个人都洗脚，这个叫做爱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所以你们是 被神所爱的弟兄，特别你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你一定是要知道你是被神所爱的，你被神所爱的，你就有盼望，你就会有力量。再来，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怎么知道你们是被爱的？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什么是被拣选？被拣选归他的人，被神所拣选。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那没信主就是没有被拣选的嘛，所以对，所以基督徒干嘛传福音呢？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不传他也会信主啊，因为他就是被拣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拣选，我再怎么传福音他也是不信啊。那既然我传不传，会信的就会信啊，不信的就不信，那我干嘛传福音？错了啦，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神所拣选，对不对？那你不传怎么知道啊？也许你传了他不信啊，但是别人传他就信了， right？ 但是不能说前面传的就没有功效啊，搞不好就是你传的时候垫下了一些福音的基础在他里面了，你撒了一点种子，可是还没萌芽嘛，对不对？那刚好有人传给他的时候，刚好萌芽出来，哦，我信了。你不要懊恼，你还是有记上一笔的啊。所以传吧啊。那拣选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要看拣选，就要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他说：“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有没有被拣选？要看一个东西，你有没有在基督里？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今天如果他在基督里，他就是被神所拣选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不信的，那就不是被神所拣选。就了解吧。那如果让他能够有基督在他里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啊！所以你们是被神所爱的，你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接下来保罗说明那个原因，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保罗讲的四个原因，证明你们是被神所爱的，是被神所拣选的。四个原因在这边短短的一节里面，四个原因告诉你。第一个，他说我传福音到你那边，不独在乎言语。言语重不重要？重要啊。那保罗在他们那边讲什么言语？他讲的是福音。所以你看上下文就知道，哦，不独在乎言语，那个言语是代表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福音？Good news. What is good news? 好消息是什么？马可福音那边讲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讲到福音，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神的儿子有关系。所以福音是跟神有关系的，跟主耶稣有关系的，就是好消息。啊，你不要说啊，信耶稣有永生，啊，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你的病就好了。哦，这个福音是有点问题啊，就是你信了就生病，病就好了。信这个东西，当然神的怜悯要医病，那 OK 啦，那当然很好了，对不对？啊，听的也听起来蛮顺耳的哈。可是信耶稣是只是让你病。病好了，因为病好了，所以我就信吗？啊，真正的福音是得永生的，是认识神的儿子得永生嘛？哦，好，所以他所传的福音叫做纯正的福音，不在乎言语，这个言语代表福音的内容，而且是纯正的。啊，保罗讲过，如果有人传的跟我所传的不一样，或者我后来所讲的跟我原来讲的不一样，那都不是福音。请注意，保罗这么严格啊，也就是保罗的福音一模一样，因为保罗的福音所传的福音是亲自从神那个地方所领受的， 第一手资料他所传的啊，所以福音是不能更改一点点的啊。所以不独在乎言语，这个言语讲的是纯正的福音。保罗说，我当时在来到你这边传福音的时候，所传的那个言语是纯正的福音啊。也在乎全能，第二个是全能，全能代表权柄，权柄代表说出来话是有权柄的。保罗说出来话为什么权柄？因为神与他同在嘛。你看圣灵的工作在保罗身上是这么样的一个的运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刚刚我们所讲的，对不对？他想往这一个南边去传，圣灵也不准了，往北边比推尼去，耶稣灵也不准的啊，这么明显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传的福音不但是内容是纯正的，而为什么带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讲出来的是很有权柄。也在乎圣灵，圣灵在运行啊，圣灵运行不只是在保罗身上，也在听到的人身上，听了之后觉得扎心啊，感动啊，接受领受啊，哦，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说言语权柄，全能就是权柄，圣灵的运行，圣灵的感动交通啊，在那个地方运行，以及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摆在最后面呢，重要，很重要。这个信心谁的信心？双方的信心。传讲人 传讲那个人要有信心的，我相信我所讲的是真的，而且是圣灵要我所讲的，我所讲的有神同在，所以带有权柄的。那听到的人要不要信心来领受？要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信心，哎呀，听听就算了，对不对？那就没有了。听的人也要有信心，就像美门口有没有那个瘸子嘛，对不对？看到这个彼得、约翰从中经过，对不对？他本来想得一点施舍，得一点施舍就好了。但是彼得说一个很伤人的话，听起来很伤人的，这个求周济嘛，你就给我一点点钱就好了。可是他跟他讲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啊，惨了，第一句话就死掉了，对不对？但是有什么？哎，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最好的给你。什么是最好的？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大庭广众之下，当这个彼得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看他的 right。 那你想想看，你要讲出这句话要不要信心？那你说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如果他不起来行走呢？那就是当场泄气，这想太多就什么事都不敢做了啊！这么多人在看，要讲出宣告啊，奉拿撒勒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起来行走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那请问这个瘸腿要不要凭信心试试看，我要站起来呢？如果他说，哎呀，你少来这一套，你只要给我点钱就好了，站起来，我已经试过好多年，找过多少医生都没用，那个拿撒勒人是谁啊，我都听都没听过，我干嘛，对不对？等一下起来又跌倒，你扶我起来我就马上跌倒怎么办？这个瘸腿的要不要凭信心？我接受了，要事才能成呢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啊？请牧者祷告同工到前面来，他有需要的，生病心里有需要的到前面来，这个走出来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走出来啊，有人生病了啊，这样啊，真的吗？那个人你看起来不怎么样啊，那这个我干嘛把走到他前面去啊？那万一祷告没有的话，我又走回来多丢脸，算了，就不要去。可是有人就这样凭信心走出来，病得医治啊， 啊，如果没有得医治呢？啊，感谢赞美主啊，可能不是这个 moment 啊。那因为医病的权柄不在于你跟我啊，谁能得医病，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就是要凭信心，凭着信心，神如果给你感动，凭信心宣告，凭信心就去做吧。圣灵如果感动你去关怀某人了，对不对？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关怀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是蒙神所爱的，蒙神所拣选的。为什么？四个来证明：言语、全能、圣灵的工作，还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就是十足的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再来，保罗继续讲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你看保罗可以把自己在他们当中的行事为人摊开来说，你们看我们的为人怎么样。哇，不得了啊，这个是日夜相处住在一起啊，这个算短短的几天啊，那不得了啊，始终如一啊。保罗是被追杀的，请注意啊，他在腓立比已经被打得很惨，被关起来，然后人家逼迫他，他是逃啊，逃到帖撒罗尼迦来传的。所以简单讲，他是被逼迫，一直逼迫，可是他活出来是什么？非常的喜乐。保罗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一样起来敬拜赞美主，一样是这么的喜乐。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这个装一时的，对不对？那生活在一起的，天天看的，来。所以说，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榜样，看到圣灵与保罗同在，他活出的那个生命，所讲出的那种话语的权柄，生活的榜样。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在你那边行事为人怎么样，你们都知道，你看到的是见证。这其实看到一个见证。第六节讲什么？并且你们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不但我经历了，而你们也经历了圣灵中的喜乐。而且是什么时候？患难之中啊，大难之中，不得了。你看保罗写这个书信，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话，那这叫废话嘛，对不对？可见他们的确是如此啊，你们亲身经历的，不用我再多说了。我提醒你们，为什么你们是蒙神所爱的？不但神差派仆人到你这个地方来，活给你们看，而且你们真实的经历到了，这是很重要吧？啊，如果你都没有经历，光听别人讲，哦，那是你嘛，那我没有啊。可是他们的的确确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不容易耶！患难中要大喜乐，怎么可能呢？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可能喜乐的起来呢？来，好，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哎，保罗的意思啊，他说你们效法了我，效法我的样子。那这个效法就是说学习嘛，模仿嘛，哦，因为说真的，神看不见，可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看得见的，信主人我们是看得见的。你们说你们是有基督的，可是活得不像基督，我看不见嘛。如果你说你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但是我看不到你有基督的样子的话，那我怎么去信这一位神呢？ Right?信不来嘛，因为看不到见证。为什么我们家人有时候带领他们信主不是那么容易呢？问题在这里嘛。你说你信主了多好多好，生命多变得怎样，可是我看不到啊。家人为什么家人让容易看到？因为生活在一起，对不对？生活在一起那一清二楚嘛，对不对？你身上有几根毛他都知道嘛，对不对？骂人照骂，捏人照捏啊，这个生活没什么改变的话，人家怎么看得到呢？对不对？在这边讲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刚开始信主的人，这是看人啊，看带领你那个人，对不对？因为他看不见神，他只好向神，向什么人来学习呢？哦，那带我信主的那个人，我来看，或者看到某某牧者吗？某某这个灵命很好的，但请注意，人还是人，人不是神。你刚开始的第一步，你是效法人 ，right？ 因为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你去效法。但是慢慢的，你要去效法谁？真正效法是主他自己。保罗讲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其实保罗只是当作一个中间人而已，让你先看看说信主人是什么样子，然后要引导你去效法主。主才是我们正在效法的。人会有软弱，人不是神。我们永远要记住，人不是神。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免得因为信你效法那个人跌倒怎么办？就好像有一些人后来想要再重新受洗，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重新受洗呢？”他说：“当时为我受洗那个牧师跌倒了，他犯了什么什么罪？我觉得，哎呀，他都跌倒了，那我被他受洗的，我被他洗的。”那这个洗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再重洗一次。我说不用了，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啊，啊，受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而归入基督，不在乎那个人啊，说着那个人，人总是罪人嘛，本质还是罪人嘛，不要看人，你只要是当时凭信心接受耶稣受洗的。不用再受洗，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为他受洗，为什么？因为他过不去啊。那我就求主说：“哎呀，主啊，我千万不能跌倒啊！啊，如果我再跌倒，他又再洗一次，那如果遇人不熟啊，抱歉了 啊，那是不是永远洗不完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很好玩啊，啊不是很好玩，要很严肃的面对哈、啊。我们当然要很警醒的、啊、哈，但是。真的是要效法神，只是当时我们还可能看不见这一位神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真看人，然后再看到神哈、啊，有这样一个过程啊。第七，保罗继续讲了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跟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个实在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呢、欸。这个才我们讲说三个安息日信主的这一群人，他们既然可以成为马其顿、啊、马其顿很大的、啊、这罗马行省的马其顿、啊、这整个半岛、啊、亚该亚这整个大地区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哎，保罗不是随便去夸人家这样子，不是，他真的是看到了，所以把他写出来啊、为什么？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可见我们积极传福音、欸、传到各个地方，很多人信主、欸、哇，这不得了、啊、你刚信主能不能传福音？可以啊，你看到他们，但是他们是想活出来，他们传道是因为他们活道，把那个道活出来、啊、不独在乎言语，言语重要、啊、可是不要忘了其他的全能 ，right？ 圣灵充足的信心，你传福音要充足的信心，要有圣灵的工作啊，对不对？你要有权柄是神与你同在啊，哇，这四个太重要了，所以他们成为这两大地区他们传福音传到的地方众人的榜样。他说，在那个地方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而且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哇，真的不得了啊！哦，他是模范中的模范了、啊，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哦。保罗说了很多话，对不对？也就不用再介绍太多了，人家只要听到哇，铁上挪离家的不得了， 就是按个赞啊，如果当时没有脸书了哈，不然都是大家拼命按赞。好，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啊？他们自己的听到的人就已经知道哦，当时就是保罗把一个纯正的福音传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然后活出很喜乐的生命，而我们真的也在患难章当中啊，经历了圣灵所赐的大喜乐，而我们愿意怎样怎样讲，哇，一大堆的。然后再来，生命的成长是看得见的，你看他后面怎么讲啊，他说传开的啊，而且怎么样，他说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哎，离弃偶像啊，如果你是台湾背景的话，那个偶像 真的是国内我不晓得情形怎么样啊，那因为这个无神论嘛啊，那不过我知道现在国内那个地方好像很多信主的，也有很多信那个乱七八糟的啊，信仰一大堆的啊。台湾哦，真的是偶像崇拜啊，哇，实在是非常可怕。我们家住在这个台北县的一个小地方啊，新北市的一个小地方，短短的一条街，那个街是很短的。神坛，你知道什么神坛呢？神坛就是有那个偶像的。家里就当一个神坛这样子的，起码十几间呢，到处都是，好可怕。那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在拜，特别到了农历七月八月叫鬼月，是要拜的，拜得很凶的。最近台湾在什么妈祖绕境啊，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偶像的权势多么的厉害。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啊，罗马是多神教的，他说怎么样离弃偶像，这个不得了啊，离弃偶像，他们是真信啊，不是假信啊，离弃偶像啊，归向神，离弃偶像归向神，他知道神是真的，所以他不要那个假的，离弃偶像归向神，同时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请注意哦，他们刚信主的人哦，有没有服侍？有。当然这个服侍不一定要做全职的传道人了，不一定啊。这个服侍的意思是说，在工作上也可以服侍神。现在很多职场宣教士有没有啊？在职场上这一个借着各种的场合跟你的同事传福音啊，对不对？这个都是在服侍啊，或者主日，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服侍嘛，哦，特别现在教会在 reopen 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很多同工，对不对？你要服侍啊，我们以前每个主日服侍都是三四百个弟兄姊妹，你能看到啊，这很难想象啊，一大堆人都在服侍啊。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服侍？你信主之后就可以服侍了，但是服侍要知道为何和服侍。我服侍的是谁？我为什么要服侍？这个很重要啊。他这边讲说，离弃偶像，归向神，很重要。再来服侍，服侍谁呢？那又真又活的神。真对的是什么？那就是假嘛，离弃偶像。这位神是真的，又真啊，真代表偶像就是假的。所以他才会离弃假的归向真的嘛，离弃偶像归向神，就是这位又真又活。这个活代表什么？死里复活，对不对？还不止这样子，是活到永永远远，活到永永远远。他是真神，他就可以真帮助你。活到永永远远，就代表你有永生，代表你随时都可以来依靠他。来，这个在患难中的人是何等大的一个鼓励，而且他是真的。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 又真又活的神啊。当然有人不服侍，也等着别人服侍你啊，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希望你不是哈。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哈，教会大部分的人，他说啊，教会就像什么，教会就像一个橄榄球比赛的时候，美式足球了哈，座位上坐了很多喊加油的人啊，当然有加油的，也有嘘声的，看你支持哪一队啊。下面有一群人拼死拼活在那边比赛。他说教会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当观众，加油啊，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拼命骂的也有啊，就是你在当观众的。可是有一群人卖命卖力流血流汗在那个地方服侍，而服侍的人有人称赞，也有人怎么样，还在骂你，都有，有支持你的，有反对你的，有，因为他们都是买票进来的，他们买票进来的。弟兄姐妹听懂了没有？有人说我奉献了，所以我可以管教会，这种心态要不得，要不得。你可以去思想这句话，我觉得那个牧者讲得非常好。Yeah. 那今天你到底是观众，坐在看台上，我买门票进来的，我来看戏的，还是你是在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你到底是哪一位？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嘛，教会服侍的人到底在比例上是多还是少？我们教会算多的啊，3000人教会，那我们讲3000人教会服侍400多位啊，多不多？哇，400位好多啊！看比例，我们算高的，很多教会不到十分之一。所以真的弟兄姊妹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你看看那榜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还有最后一节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他那代表神，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谁？耶稣基督嘛，从天降临。这也就代表他是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是圣灵感孕，对不对？第二次基督再来是要从天上降临啊，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的愤怒代表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代表最后那个审判，最后那个审判就是下流亡火湖的嘛，逃避，逃避就是我们已经到天上啊，信主人天上有你的位置，可是还没信主人，那就是最后那个审判啊，所以想逃避啊，哎，我们是逃避啊，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避难所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不必以后在流亡火湖里面，所以。等候，等候，他们的确是在等候，只在等候当中，他们有一些疑问啊，后面会再提到。所以这个地方等候是存着盼望，等候这一位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前书啊，是神在新约教会里面要对他的百姓。那么所说的一件事，第一个，你们是蒙神所爱的，是蒙神所拣选的啊，那活出信望爱的生活啊，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而且要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好，我想课大概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哦、那不晓得说、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 分享啊，或者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啊。好，现在如果你想问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的话，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好吧？
哎，黄牧师，我
哎，
那个啊，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关这个你提到这个提萨罗尼加这边的信徒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嘛，特别是他有信心所做的功夫哈，
嗯，
就是我看到后面是不是指的他们第九节，就是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他们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再来你看传福音也是啊，啊，是不是要凭信心出去传福音？那也是一种信心的所做的功夫啦。当然，渴慕更多认识神，这个也是在信心上的一个坚固嘛。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嘛，那听道是从耶稣的话而来的嘛，哦，所以这当然渴慕神，渴慕神的话，想要多知道真理。啊，认识真理，认识这一位神，这个都是信心所做的功夫嘛，啊，那传福音那是更是外显的，啊，也是更是外显的，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嘛，因为这个是遵行神的话，是带有话语的权柄的，啊，这个要活出那个信心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就是因为有顺服，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然后读了神的话，啊，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那也是顺服权柄的那种表现啊。其实，在讲到信心所做的功夫，其实要学一个功夫，那叫做顺服的工作呀。很好的问题哈。好，还有其
谢
他的？
谢谢谢谢。
黄牧师，这个Chat Window 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您提到那个拣选的事情啊，就是说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们说神拣选了某人，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会受感动信主。那么这个所谓的拣选，是不是有会失去拣选的问题呢？
不会啊，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讲，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讲到嘛，神在创世以前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拣选是要怎样？这个人在基督里面，就代表他是被拣选。那你说失去拣选啊，这个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的了哈？那我个人认为，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那为什么呢？我把原因也讲一下哈。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那你就是得救的。而且耶稣应许我们说，当你承认他的时候，你就得一个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而且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所以当你信主的。真心，我现在讲的是真心的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圣灵住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而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嘛，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是一个印证，有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上天堂，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印记了。那如果你是撒旦那个666的印记的话，那是稳下地狱的啦。可是你有圣灵的印记，代表你是属神的，所以你放心，不会因为，你一时怎么样啊，比较不追求，有的基督徒啊，我这种不追求，我可以上天堂，只要你是真的基督徒，我讲的是真的哈，有人受洗不一定是真心的，有人是看到哦，教会是庞大的市场哦，可以进来做行销的啊，为了某种目的，为了得利呀啊。哎，我这样信主之后，生意变得比较好，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就是还打个大问号哈。我讲的是真心接受耶稣的人，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不用担心圣灵会离开你。所以大卫那个祷告说啊，圣灵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耶稣有应许嘛。真的没有这个应许，所以连大卫都担心，然后犯错了。圣灵就离开他，但是我们不会啊。圣灵永远不离开你，永远住在你里面啊。但是不要让圣灵担忧了，不要让圣灵担忧。所以你不用怕说， 你已经在基督里，你是被拣选，被拣选就被拣选了，神不会把你丢掉，不会啊。但是如果你不长进，或者你怎么样，神会管教，管教是懂意思吧？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会已经给你苦头吃了，让你可以回头。那个浪子有没有？那个浪子的故事，耶稣讲得很清楚嘛。即便你沦落到猪圈，那是神的意志，不在猪圈你悔改不了的啦。可是猪圈要回来的，感谢主要回来。如果不回来，继续在猪圈，搞不好更惨，真的会更惨啊。但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越早回头，吃的苦头比较少。越不想回头的，心越硬的，哦，那只好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奴隶了。好，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我再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有提到那个第二次再受洗嘛啊，就是说，然后也有提到，像其实我也碰过这样子的人啊，就是说他明明已经受洗了，可是呢，他就说啊，我受洗的时候，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嘛啊，也没有说真的很相信啊什么的啊，然后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热忱，不是那么像完全相信的那样子的态度哈。那您觉得说是不是第二次再受洗是不是有意义，还是说就不需要了？
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如果对他有意义的话何妨，对不对？何妨，那是一个仪式嘛，对不对？你就是说你会洗得比较安心，为了安心的缘故，就好像讲的比较那个追思礼拜是为谁办，我们讲到追思礼拜是为谁办，绝对不是过去的人， right？过去的人已经信主，已经到天上去了，对不对？是为了地上的人，是为了地上的人来思念这一位，来安慰地上的人，所以才有一个追思礼拜。不是因为你做了追思礼拜，他才能够上天堂，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受洗一样的意思嘛？对，你要二次受洗，同样的意思嘛？如果能够让你安心，何妨呢？但是那个是。真说真的没有必要。来，好，
谢谢黄牧师。
黄牧师我有问题。那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主耶稣，然后就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那旧约的人呢，他们得救的凭据是什么呢？
好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请你看罗马书。罗马书那边讲的嘛，在律法之下是按照律法审判，来
按照律法，
所以你在旧约里面是按照律法，可是不是说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之外没有律法，所以罗马书在讲说如果没有律法就按照什么，你的良心，
良心，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嘛，可是你的良心真的那么纯正吗？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在讲说，哎，我的爸爸没有信主就被主接走，他是个好人了，不敲造路，也不骂人，不这样，哎，很抱歉，真的是非常抱歉。当然讲出这个又有很多人就觉得很失望，耶稣讲了，讲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见要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就是信耶稣这条路。所以为什么你要积极传福音呢？特别是你的家人，那所以在讲到说，有一些人那个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有一些人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这样被主接走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同样的原则，罗马书那边讲得非常清楚，就按照你的良心嘛，按照你的良心。可是说真的，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了，没有一个义人，诗篇那么讲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代表没有一个良心是真正纯正的啦，一个都没有，圣经还特别讲，一个都没有， 已经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没有一个人，除非他是神。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来到世上，借着这一条路啊，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好，希望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谢谢黄牧师。
好，我想时间关系啊，那还有没有？还有点点时间呢、啊。
黄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您之前曾经说过，神有额外的恩典，他要给谁就给谁，是吗？
对。
啊，如果你就是说之前有说过一个看起来没有受洗的人，我说神也拣选了他的时候，那是神给他额外的恩典，会有这样的。
抱歉，你要讲大声，我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
哦，
你说要给谁就给谁，然后怎样？
啊，嗯，对，对，刚才就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想到你之前说过这个，就是神有。圣经上有写说神有额外的恩典，比方一个人没有受洗，但是神也拣选他，这是神的额外的恩典，
是吗？我讲过这样的话？真的应该不是了哈、哦，除非他信主了，对不对？那我讲的额外的恩典，特别的恩典，那只有神能够决定的了、哦、那原则上牧师只能告诉你真的要信主，接受洗礼，啊，这才是正道了，才是正道了，哦。那有没有额外的恩典？那完全要看神了，因为神要给谁就给谁，所以主权不在于王牧师讲什么，而在于神的权柄，啊，呀。那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我们当然可以祷告 ，right？ 啊，我们可以祷告，可是。神要不要成就，那是神的主权、啊、我不能跟你讲、哦、他都没有信主，他也是都没有受洗、啊、有额外的恩典，那他会不会得救，那这要问神的、哦、黄牧师只能告诉你圣经怎么想、啊、那我们就怎么传讲、啊、信耶稣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是正道，那其他有没有神额外的恩典，那就要看神的主权了哈，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得救不得救怎样哈。 OK、
啊、但是神有额外的恩典，这个是有的，
神当然有额外恩典，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就是神额外的恩典了、
嗯、
本来应该都全部下地狱，对不对？这叫公平嘛，对不对、
嗯、
我每个人都是罪人嘛，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那个公平就是大家下地狱去，可是现在法外施恩，突然耶稣基督来了，他告诉你，你只要信他，你就可以脱离下地狱，你可以上天堂。那你要不要？
要。
问题说你要不要？要的上天堂，不要就下地狱。下地狱本来就应该的，不公平是我们上天堂。来，
啊、
你为什么可以上天堂？
我们上天堂。
哇，那不公平，对不对？就是神给你机会嘛，这叫法外。施恩嘛，你要不要啊？要，赶快抓住啊，对不对？啊，你就上天堂。哦，公平是全部下地狱最公平，不公平是我们上天堂，那你不信的下地狱，了解吗？
好，牧师，谢谢。
师傅，牧师，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嗯，
好，请说最后一个问题。
好，对不起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上次我听你的讲到，就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担忧哈。不能够担心啦，不要 worry 啦哈。
啊哈，
这是很多年前2018年讲的，我们小组在查 ，OK。然后呢，我那天之后就下定决心，我不担心了。结果，其实我这样做是25年前，我就很快乐，很快乐，就隔一天我阿公就过世了，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很快乐25年 ，OK。然后呢，我听你讲完之后。我就很开心，就把它交给神。结果隔天我妈妈又在公车上跌倒，我们家没有任何小孩，然后是司机送她去急诊室。那其实我会很害怕，就什么都不担心，因为我可能有个谎言，就是乐极生悲，是不是这样？还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呢？嗯，
不是什么问题，我想是传统的那种束缚了。乐极生悲、哦，这个是中国人
心理问题。
这个中国人常常被这个很多
观
念夹制住了，不敢给孩子取太好的名字啊，怕招忌啊，对不对？ 那个咒诅的一种，你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 Yeah. 在主里有喜乐，为什么会乐极生悲呢？所以不要担忧啊！ Uh-huh. 你一担心的话，说真的，圣灵就为你担忧嘛。
嗯、uh-huh. 哼、yeah. ，而且是我多年前听一个福音拜的教会的组长说，他就是很快乐，然后呢，他爸隔天就过世了，所以我心想，这。而且他是个基督徒跟我讲，所以我那个谎言都在我的脑袋里头。
你要讲又真又活，
嗯哼，
患难中他一样是活的的主、啊、
对，嗯哼，患难中是
活的，任何情况、嗯、然后今天很喜乐，你讲是快乐对不对？我告诉你，快乐跟喜乐是天差地别，快乐就快快的乐一下、嗯、今天股票大涨，你刚好有那个股票，你乐的是什么一样？那如果下跌呢？
嗯哼，
哦，很不快乐。快乐会根据环境，知道啊，家里很平安，我好快乐。来啊，突然妈妈跌倒，我很不快乐啊，那是环境。什么是喜乐？喜乐就是说，今天平平安，我很喜乐，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遇到，比如妈妈跌倒，我心里一定喜乐，我还是喜乐，我选择喜乐，我喜乐的心态去面对我妈妈跌倒，我把她送医院，我用神的话去帮助她，鼓励她。
因为她在台湾呢、
啊，一样，神是全地的神、嗯、神不是美国的神 啊, 啊，在美国祷告有效，在台湾，她在台湾天高地远，她既然是全地的神，她当然也可以在台湾呢做事、
嗯嗯、
对不对？
嗯，
不受时间的限制嘛，我们刚刚讲说又真又活也在这个地方。既然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在这边为妈妈祷告。妈妈跌倒了，我心里不快乐，那是真的。可是我因为有主，我选择大喜乐。所以其他经文在告诉我们，你在百般的患难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不是，以为就是把它认为啊，就像你生病了，生病很痛苦，但是要吃药，吃药也很痛苦，打针也很痛苦。可是我知道吃药了，打针了，我身体会赶快好起来。所以你看嘛，你不喜乐，你要去面对啊；你喜乐，也要去面对啊。你何不改变一个心态？我用喜乐，以为大喜的心态，我去面对，我好好的照顾我的妈妈，我好好为她祷告，为她安慰。而不是说神啊，你一直怪神啊，神你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越讲你就越怄，你知道？心情不好，你就没有力量了嘛。来、right? ，你把那个力量依靠神，好好去帮助你的妈妈，赶快能够复原。所以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好不好？
他康复的很快，三天就好了，而且不痛。也没有骨折、
哦
啊、对，他就变成本来坐轮椅，然后三天之后就可以拿拐杖了，这样子。
OK， 那感谢赞美主啊，非常好。好
，OK， 谢谢
黄牧师。黄牧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
Sorry， 我知道有点。
真的要最后一点哈、啊，我们以后还有见面时间呢、啊。主位主已经来了啦。
希伯来书第六章有说到，就是说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又离弃真道，就是。就是将耶稣重钉十字架。那我觉得我刚信主，我信主很多年了啊，就是我就有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但是我在我的朋友或者亲戚之中，我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要怎么去开导他们？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严肃、很 serious 的一个 issue。那你可以在这上面给我们一点教导吗？
我可以，如果你看的话要看前后文，那一段在讲什么、
嗯、
那一段在讲那一些人不是信主的人哦，这些人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也明白来世全能等等等等，也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
嗯、
这好像一个人生病了，有人去为他祷告啊，弟兄姊妹去为他祷告，他还没信主，他就跟神说啊，如果祷告真的有效，我就信耶稣好了。哎，病好了，请问他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有。哎，主医治他的，有没有经历圣灵的工作？啊，有啊。他也祷告了，可是他病好了之后，他不信主，可不可以选择不信主？还是可以。你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人嘛，对不对？ 生病的时候啊，求啊，任何啊，菩萨也求啊，基督也求啊，阿拉也求一下，对不对？他尝过主恩的滋味，圣灵的感动在他身上，他也知道来世来永生什么，来世的全能他都知道，可是他不信主，就是把耶稣同钉十字架，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是在讲希伯来书，在讲说这一群人，他经历了主的恩典，可是他仍然不信主。所以后面讲了一个例子，有没有？像一块田地，有没有领受了天降的恩雨，他长有收获，对不对？可是地长荆棘跟蒺藜，有没有？最后就废弃。在讲的是这个东西，这一块田领受了神的祝福，这个人领受神的祝福，可是还长蒺藜，那是罪啊。可是他脱离不了罪，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要把它混为一谈。以为那信主的人，那如果又离开了，那就是不得救了啊？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解释不晓得你听。
OK， 这样，
好，
谢谢你。
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好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哎，我们主恩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学习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真实来效法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一种信望爱的生活，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来服侍主你这又真又活的神。求你真是把这样的一个榜样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们可以多认识你，多服侍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